在亚太地区，虽然美国退出了 TPP， 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多重机制依旧存在，如 CPTPP、RCEP、十加 N 衍生系列。此外，亚太地区还存在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这一论坛式的合作组织。该组织先后在2014年北京峰会和2016年秘鲁利马峰会上通过了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和推动最终实现亚太自贸区宣言。亚太地区存在大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区域经济存在较强活力，同时各方有较强的意愿进行合作，通过打造更加自由的贸易机制来提升经济一体化程度。但过多的自贸机制造成了碎片化区域合作，容易产生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过多的自贸安排容易走向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对抗机制，可能会增加出口流程的复杂性，增加出口成本，实际上成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广泛金融合作的一种羁绊。对此，中国应该一方面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区域内这些不同的自贸区，积极探讨促成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 WTO 等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基于多边主义精神进行区域经济整合的思路，并诉求以更有效、更能促进亚洲区域一体化的方式整合区域内现存的各个自贸区。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容量之大，使中国成为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CPTPP 方面，2021年9月1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向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 CPTPP 是一个自由贸易层次较高的自贸区机制，加入这一机制能倒逼中国实施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 RCEP 虽然在标准上低于 CPTPP， 但它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即使不将印度算在其中， RCEP 依旧是覆盖22亿人口， GDP 总和占全球总量四分之一的最大区域自贸区。它将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5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东盟是 RCEP 的主导力量，中国对 RCEP 寄予厚望，在最近一两年， RCEP 将具有比 CPTPP 更高的有信心，但两者并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2004年在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给 APEC 领导人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 FTAAP 的概念，中国在近几年的 APEC 峰会中也多次倡议建设 FTAAP。根据全球化智库 CCG 的研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FTAAP。一是将 CPTPP 和 RCEP 融合成为 FTAAP。二是围绕 CPTPP 和 RCEP 形成一个伞形协定。FTAAP 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 CPTPP 和 RCEP 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在亚太区形成一个多层级的自贸体系。在实践中，亚盟已经进入探索状态， RCEP 的谈判已结束，接下来十加 N 模式如何走，中日韩自贸区是否能尽快建成，中国是否能够加入 CPTPP， 都是考验亚盟能否形成雏形的实质性举措。在中国西部，上海合作组织是否能够成功建立自贸区并与东盟、中日韩对接，也将成为未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看点。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陆地上沟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并通过海路连接中日韩和东盟，两者外延可沟通连接欧洲大陆、西亚、东非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考虑到文化、地理和经济上的差异性，推进亚洲一体化将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合理的策略，尤其是当下国际秩序遭遇新挑战，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崛起尚颇有微词，中国从自身传统中汲取智慧，以推动国内乃至全球治理议题的作为，同样面临被一些西方国家乃至中国周边国家错误或过度解读的风险。同时，中美竞争全面升级， 两国关系的紧张加剧，也给中国及亚洲未来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亚洲一体化的推进不应是中国拉火车式主导，而应是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等协力推进，层层扩充，由核心区域的视野升级辐射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结合作。中国推进亚洲一体化的举措，需要避免因盲目冒进而给外界造成文化和经济霸权主义等错误印象，要平衡好主导性与协调性作用的发挥，充分发扬儒家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以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经济辐射力、政治亲和力，助力亚洲一体化持续推进，实现未来亚盟的形成。